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21到31节。 Galatians chapter 4 verse 21 to 31。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的呢？是的，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之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何等的感恩，能够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就求你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建造你自己的教会。特别祈求主的灵和主的圣道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工作，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到加勒太书第四章的重点，就如我们刚才诵读的经文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两个儿子、两个妇人、两个约。保罗要带领加勒太人回顾上帝在创世纪中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特别是上帝承诺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就是 Promise the Son， 就是由亚伯拉罕而来的那一位应许之子，那一位应许之子而来的应许的恩典和福分。保罗的目的是要加勒太人明白，作为外邦基督徒，他们是如何与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祝福连接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保罗通过一个对比的方式来反对犹太假教师宣称的律法主义的错误教训，而高举唯独因信称义的救赎道路。为此借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与弟兄姊妹从三个角度来分享唯独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真理。首先我们要来看两个妇人，两个儿子，也就是 two women two sons， 然后我们还要看两个约，两个城， two covenants two cities， 最后我们要看靠应许和恩典，不是靠律法与行为， by promise and grace not by law and works。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妇人，两个儿子。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用反问的语气询问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里保罗两次提到了律法，第一个律法是指加勒太的信徒愿意生活在那个犹太教教训的律法主义之下，这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也就是犹太的假教师假先知教导的，要让这些外邦基督徒他们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有可能得救，也就是说要靠人的行为啊，靠人去行律法，靠人的行为才能够得救。保罗反问他们说，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在这里讲的律法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保罗的意思说，如果你们真的明白圣经所教导的律法，如果你们真的明白圣经所教导的律法，你们就应当明白，人若依赖律法，是绝对不可能得救的。保罗说，如果你们真的明白圣经教导的律法，你们就知道说，人不可能靠着行律法得救，而人得救，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人得救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接下来保罗使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故事，用对比的方式来阐明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保罗要阐明律法和恩典的关系， the law and the grace， 或者说律法和救恩的关系，也就是说行律法和依靠真理，行律法和依靠基督恩典得救的真理。保罗要阐明这样的问题，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凭着应许就是凭着上帝的 promise 生的。这里先讲到说，因律法上记着，就是指摩西的五经，创世纪记载的有关两个妇人给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的故事。想必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时间的关系，我们只从简单的一部分的圣经经文来看这个故事的背景。保罗对比那两个妇人，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叫萨莱，后来上帝给他改名为莎拉，另外一个妇人是萨莱的使女，就是比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婢女通常指的是女性的仆人或者女仆，就是主人花钱买来的奴隶啊。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主人家的这个家庭杂物啊， 或者照顾主人生活的起居。所以主弟兄姊妹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亚伯拉罕和撒来一直没有孩子，因为撒来不能生育，而且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但亚伯拉罕有没有儿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向他显现，而且呼召他离开乌尔去哈兰，并且上帝在呼召他的时候同时给他赐下了土地、国度和后裔的应许。那么当亚伯拉罕80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离开哈兰5年后，上帝再一次的应许啊，上帝再一次的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后代，并且指示他天上的，并且带领他去看天上的星，宣告说他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一样众多。比如说在创世纪的15章1到6节这样说，他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子。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子。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此后又过了5年，他们还是没有得到上帝赐给他们应许的儿子，于是撒来就用人的智慧想出来一个人的办法，那么亚伯拉罕也同意了。创世纪16章是这样记载的，第1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15节这样说，他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我们概括一下亚伯拉罕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间段，上帝呼召并赐给亚伯拉罕应许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到上帝再次给亚伯兰应许赐给他后裔是他80岁的时候，那么再到亚伯拉罕用人的办法生下啊，记着婢女埃及人夏甲，生下以实玛利啊，大概是过了10到11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应许实现漫长的等待中， 亚伯拉罕用人的办法生下了儿子。因此保罗总结说，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是一个妇人使女夏甲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啊，所以说第一个儿子是使女，是埃及人夏甲为奴的奴仆所生的，是按着人的血气生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妇人所生的儿子，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往下，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知道十七章的开始是上帝再一次向亚伯拉罕强调他的立约，所以在第二节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上帝把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他是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上帝给他 promise 了国度，给他 promise 了后裔啊，君王。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这里讲到说要建立这个约，而且是一个 eternal covenant， 永远的约，是跟他和他的后裔，上帝要做他和他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的寄居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国度、土地啊和后裔。神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萨来不再叫萨来，她的名要叫萨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啊。上帝说要从萨来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想的是对的呀，是啊，人都过了100岁了，萨来都90岁了，怎么还会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啊，提到他的第一个从血气生的儿子。神说，不然，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永远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21节说，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上帝第三次向他显现，强调上帝的应许，上帝强调了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明确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并且要通过这个儿子建立一个大国。上帝还把他改名啊，把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把萨莱改名为萨拉，并且宣布萨拉将在90岁怀孕生子。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在亚伯拉罕、撒拉都年迈无法生育的情况下宣告出的。因此上帝从呼召亚伯拉罕的应许75岁开始，到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上帝赐下了他真正的应许之子以撒出生了。因此保罗说，另一个儿子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说以撒才是凭着那个应许，凭着那个 promise 生的儿子。我们说保罗为什么要对比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呢？保罗要向加勒太教会强调的真理要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是按着人的血气生的，意思是亚伯拉罕通过夏甲啊，亚伯拉罕和夏甲通过人的方式，依靠自己的努力生下了以实玛利，也就是亚伯拉罕、撒来因着他们不能够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啊，他们不能够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没有等待的耐心啊，他们没有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没有等待的耐心，然后按着人的生理，按着人的办法，照着人的智慧，用人的方式、人的血气生下了以实玛利。因此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按着血气的方式啊，保罗要在这里强调是夏甲生下以实玛利按着血气的方式，象征着什么呢？人依靠肉体和人的努力，靠行律法的结果，而不是靠信靠上帝的应许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这是依靠人的肉体和人的努力，靠人的行为行律法的结果，而不是相信上帝的应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撒拉所生的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以撒是通过上帝赐下应许所生的儿子。当神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承诺他们将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即使他们年迈了，圣经在希伯来书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如已经死了的人啊，他们如已经死了的人生下了应许的儿子。按着人的生理，虽然他们已经不能够生子，但神的大能使他们生下了以撒。所以这点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他们如已死的人，按着人的生理已经不能够生下儿子，但是神的大能使他们生下了应许的以撒。因此撒拉所生的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象征着相信上帝的应许和信心。这里讲到是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啊，和相信上帝的那个信心是完全依赖神的力量和恩典，而非人的努力和行为。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他们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啊，相信那个信靠的信心和依赖上帝的恩典的结果，而非人努力和行为。下面我们来看两个约两个城，24节25节这样说，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自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保罗接着说，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自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保罗同时也提到了两个地方，或者说两个城，一个是西乃山，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保罗强调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这两个妇人预表着两个约。前面我们讲了，夏甲是埃及人，是奴隶，奴隶就是没有自由的，是受主人约束辖制的人。所以保罗说，一约是出自西乃山，生下来的儿子也是为奴的，乃是夏甲。而且说夏甲两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那么讲到西乃山，弟兄姊妹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的摩西律法，或者说摩西之约啊，就是摩西的约，西乃山的律法。保罗强调的第一个神学重点是什么呢？作为埃及为奴仆的夏甲，象征的是西乃山的约，也就是摩西律法的约。这个约是上帝在西乃山的旷野赐下来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要求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去遵行的律法，而且是严格去遵守的律法。一方面是遵行，第二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罗马书特别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判定人犯罪的标准啊，就是我们多次强调的，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他不但要求人去遵行，圣洁的律法也是界定人的罪、审判人的罪的标准。因此生子为奴指的是奴仆夏甲生下的以实玛利，生在律法之下，代表着罪人啊，代表着每一个罪人都活在律法下啊，都活在律法的奴役之下，代表着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活在上帝圣洁律法的之下。人没有获得啊，就是我们人没有获得真理的自由，都是活在律法定罪的束缚中。保罗接着讲到了另外一个城啊，保罗说这夏甲两字是指亚拉伯的西乃山，前面讲到一个城是西乃山，他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保罗在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城耶路撒冷，保罗用夏甲和耶路撒冷来进行象征性的对比。夏甲是撒拉的婢女，是当时奴隶制度下的奴仆，没有人身的自由。西乃山是摩西领受律法的城，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下的以实玛利，象征着罪人生活在律法辖制的境况中。保罗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么现在的耶路撒冷，保罗将摩西的律法的约与西乃山的城和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进行比较。同类就是儿女都是为奴仆的，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指那些在耶路撒冷生活的犹太教的人啊，就是持守那个犹太教的传统规条律法的那些属肉体的耶路撒冷人。 啊，一个是西乃山本身就代表着那个埃及为奴之地的那个奴仆，另外一个讲到那个耶路撒冷仍然靠肉体靠行为活在那个律法规条下的那个犹太人，他们是属肉体的耶路撒冷人，他们同样也活在罪恶当中，他们同样活在罪恶当中。这是保罗讲到的那个摩西之约的那个律法，讲到了那个埃及为奴的那个西乃山，也讲到另外一个活在肉体中耶路撒冷的那些耶路撒冷的城和子民。接着保罗在二十六节讲了另外一个城，啊，前面讲了两个地上的城，然后在二十六节又讲了另外一个城，但那在上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保罗讲完了地上的西乃山、耶路撒冷、摩西的律法、为奴仆的、没有自由的、受到罪的辖制的、属肉体的、依靠肉体的行为的人啊，依靠行为的人，然后转折指向了另外一座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与地上的耶路撒冷和西乃山是不同的，因为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属神的啊，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城圣城。那么在上的耶路撒冷代表着属天的属灵的上帝的国度，在上的耶路撒冷城是自主的，代表着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啊。这里讲到那个自主的，讲到自主的妇人啊，英文是 free woman， 讲到自主的是那个 free man 啊， free 的啊，有自由的。所以讲到我们在那个天上耶路撒冷的城的人，是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律法的定罪和罪恶死亡的辖制，我们在基督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里的人是属天的加勒太人，包括你我，靠着另外一个约，靠着另外一个什么约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新约，或者说基督的救恩进入了属天的耶路撒冷，获得了真正的属天的那个在真理中的自由。所以那另外一个约就是基督的约，新约啊，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律法的定罪，进入了那个真正属灵的自由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是我们的母，保罗将这座天上的耶路撒冷比作母亲，象征着信徒在上帝属灵的国度，在他的教会里啊，他们用上帝真理的话语、基督的生命，像母亲一样来牧养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保罗借着这样的类比警戒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你们今天已经记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新约，我们把它称为恩典之约，已经脱离了那个罪恶死亡，脱离了那个律法的定罪的辖制，不再生活在那个属地的西乃山，也不再生活在那个属地的耶路撒冷，而是进入了那个属天的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国度，或者说上帝的教会当中了。保罗在这里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靠肉体靠人的行为靠人的努力去获得这样的救恩呢？所以最后一点我们来看，靠应许和恩典，不是靠律法和行为。保罗在二十六节向加勒太人宣告了，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 然后保罗进一步论述什么是靠上帝应许的恩典。在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54章的第一节，这是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民发出的，他们要经历漫长的被掳后，他们要经历那个痛苦绝望后，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安慰和盼望的那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包含了上帝两个大的方面的祝福。第一个就是他要安慰福星啊，赐给他的子民安慰和福星的那个应许。上帝应许那些被掳的在绝望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如没有生育啊，没有生育的妇人一样，就说他们就如不能生育的妇人一样没有希望，就如撒拉不能生育一样的绝望。上帝应许要带给他们福星和安慰，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更多的后裔。第二个，上帝国度丰盛的祝福，没有丈夫的妇人代表着当时社会文化中啊，那个被看作不完全的人，没有依靠绝望的人，但上帝应许说要赐给他们比有丈夫更多的祝福。那么圣经强调的是安慰盼望祝福救恩都是来自上帝的应许和祝福，而不是来自人的努力。人是无法做到的，就如不能生育没有丈夫一样啊，没有依靠一样。所以上帝强调的是这些都是我们人不能做到的，是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祝福是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大能才能做到的。保罗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讲到生活在耶路撒冷被拣选的以色列民，他们得到的祝福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行为，不是依靠人的努力，不是依靠律法得到的，而是靠着上帝的应许恩典得到的。那么加勒太教会的信徒，包括今天的你我基督徒，我们与上帝应许的恩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与天上的耶路撒冷的福分的应许有什么关联呢？所以我们讲了这些以后，我们会想说，那加勒太人外邦基督徒和我们今天，我们和这个耶路撒冷应许的福分有什么关系呢？啊，和上帝应许的恩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注意到保罗三次在经文里面有三次重复的强调和宣告了一件事。26节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保罗反复强调宣告外邦基督徒加勒太人，包括你我，我们在天上耶路撒冷的人是自由的，我们是应许的儿女，和以撒一样，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不是奴仆下甲的儿女。那么这里宣告的一切的祝福都是指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成就的新约的救赎恩典中， 赐给了我们这些外邦人，赐给了我们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应许和祝福。所以我们和加勒泰人，我们啊，你和我都是外邦人，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祝福呢？是上帝在那个亚伯拉罕应许的基督的新约里赐给了我们。那么这一切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和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这些都是上帝 promise 的，是上帝的恩典，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完成的啊，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完成的，并且白白的赐给了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根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所谓的善行，靠我们所谓人的功劳，甚至也不是靠我们行了什么上帝的律法，靠我们的血气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脱离了罪的定罪，脱离了那个罪恶死亡的辖制和审判。弟兄姊妹，都不是的。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儿子，终极指向的那一位，为我们带来了救赎的恩典和拯救，带来了天国国度的福分。那一位子孙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那一位应许的儿子，那一位应许的子孙，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撒来，无论是以撒，无论是加勒泰人，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你，无论是我，都是因着信靠那一位，能够从死里，能够使那个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如同死了的人亚伯拉罕、撒来，能够生出应许之子的神，能够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因着信靠亚伯拉罕之约的成就者，终极的应许之子，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完全记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使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个天国应许之子。所以我们是靠着那一位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成就的福音，而成为了上帝的儿子，天国应许之子。因此保罗在加勒泰书中为我们反复强调了，启示了信靠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啊，这里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要让我们信靠上帝在圣约中的那个应许，就是在基督的那个新约中，那个 covenant 里面，那个 promise， 这是一个。然后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就是因信称义的信心 by faith。然后我们可以获得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那么这个是罪人得永生的唯一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靠着那个上帝的应许，靠着那个信靠基督的那个信心 by faith， 我们才获得救恩。这是罪人唯一的道路，除了这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相反的，那些靠着人的血气，靠着人的努力，靠着人的行为，靠着行律法，靠着人的善行而想要获得的救赎，是绝对行不通的死路啊！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靠着人的这一切都是行不通的死路，死路一条。 这就是保罗向加勒太教会强调的重点，就是要让他们警醒警戒，远离那些假教师靠行为靠律法得救的那个错误荒谬的信息。保罗的教导不仅仅是针对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而是针对今天的你我，包括将来所有的基督的教会，是要让他们明白的真理。不仅如此，保罗还强调说，在二十九节强调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属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保罗再次通过对比属血气所生的儿子和属灵所生的儿子的关系。按着血气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是靠着人的努力靠着人的行为所生的，他是律法主义的代表啊，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的，这是律法主义的代表。按着圣灵所生的儿子以撒，是靠着上帝应许，靠着上帝的信，靠上帝的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所生的，他代表着依靠上帝恩典获得的救恩的代表。律法主义的代表和因信称义恩典的代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是律法主义的代表，一个是因信称义恩典的代表，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冲突的，是逼迫的，是对立的，不能协调的关系。保罗说过，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这是两个对立的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两个道路，两个属灵的道路啊，从来都是那些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也就是说，信徒不能靠行律法称义，也不能同时靠依靠律法，也不能同时依靠律法又依靠恩典来获得救，来获得救恩。一种是完全的靠人的方式，靠肉体行律法；另外一种是又靠肉体又靠恩典，我们把它称为混合主义，也不能得救。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得救只有一条道路，唯一的道路就是唯独基督的恩典，唯独基督的恩典 ，Christ alone， 啊 ，Grace alone。唯独基督的恩典，才可以承受永生上帝的产业。只有属基督的，靠着恩典得救的应许之子，才能承受永生的产业。所以前面不仅加勒太书不仅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那个得到救恩的人，加勒太书同样强调了我们是承受将来永恒产业，而且是全部产业的儿子。保罗在加勒太书的第三章第四章重点教导，教导的重点就是要坚决反对犹太假教师假先知错误的教训，教导他们要靠行律法靠行为啊，或者说又靠恩典又靠行为得救。而保罗强调救赎的道路，保罗强调的救赎道路是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这三点啊，一个是应许，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恩典，啊，是 by promise by faith, 我们才可以获得那个 eternal salvation。进一步说，罪人是凭着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是通过信心的管道，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大能的救赎，我们才可以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我们可以承受那个天上耶路撒冷永恒的产业。所以这是唯一的救赎道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我们获得这样的恩典，完完全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恩典的救赎啊，就是说你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白白的得到了，而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善行，也不是借着律法主义的教条和规条。保罗教导加勒太的信徒们要脱离律法主义，转向基督恩典是唯一的救赎道路。那么这样的教导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就是说，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圣经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罪人唯一被拯救的道路啊，就是说罪人唯一被拯救的道路就是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应许，唯独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主啊，就是说你要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免你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把你带领到上帝的国度里，赦免你的罪，成为神的儿子，而进入永生的天国，没有别的道路。没有佛教里讲说，哎呀，你要积德行善，哎呀，大家条条道路通罗马，都是谎言，都是谎言。只有一条，靠着基督的恩典，才能够进入天国。对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啊，对属真理的教会来说，我们不仅要坚决抵制那种人文主义啊，人本主义，啊。律法主义靠人的行为，靠律法称义的这个错误教训啊，教会要抵挡这些错误的教训，这是一方面抵挡，而且我们还要坚定的持守信靠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啊，教会不仅要抵挡，而且要坚定的信靠持守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持守唯独基督的恩典，唯独基督救赎的真理原则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持守这样的福音真理，不仅要持守，而且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做见证，来传扬耶稣基督是主，是救赎主，是君王，是审判主，这样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加勒太书一方面强调了福音得救的真理，唯独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的真理。其实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我们所有生活的层层面面，我们都要学习依靠基督的恩典啊，不要靠我们的智慧，不要靠我们的聪明啊，就像圣经里箴言书里讲的，不要依靠我们的聪明智慧，而是要唯独依靠那个大能大力的神啊，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作为基督徒和教会，我们不仅要相信啊因信称义这样的恩典，我们也要持守抵挡啊，抵挡这样这个人本主义啊律法主义的错误教训，而且我们还要传扬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 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审判主，使万人都能够归向神，认识福音啊，归向上帝，把那个至高的荣耀都归给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阿们，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样的真理，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能够领受说耶稣基督啊，为着我们的罪来道成肉身，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而且你把这样救赎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借着从创立世界以前啊，和创立世界以来，在圣约中应许的那个基督，到新约中基督亲自的到来成就的这个约中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这些原本不属于以色列民的，肉体上不属于以色列族的外邦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让我们能够继承，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子，而且能够继承那个永恒天国属灵的永生的产业。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常常的感恩，常常的学习依靠你，仰望你，而不是靠我们自己。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救赎的真理赐给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坚守持守传扬。愿你在万人中得着荣耀，得着颂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